刘备被曹操突然叫到丞相府，可把他吓坏，他心里头一翻个，是不是我与董承董国舅暗中立异状这个事儿被他知道？可是一见着曹操，曹操抓住刘备乐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刘世军闭门不出，在家里做的好大事。这句话好兄弟把刘备吓坐地去，心说完了，大概是指这个事说的。可是刘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长，叫喜怒不形于色，他心里头不管怎么想，脸上绝不流露出来。尽管曹操这么说话，他心害怕，但是脸上五官不挪位，颜色不变。可是刘备假装一呲牙啊，丞相，您指的什么说的？我指使君闭门不出，在后园子种菜。哈哈哈哈。哦，刘备一听这心呢，扑通才放下。哦，指这个事儿，那就没关系了。连说带笑，请到后花园。在这个后花园里边，有个八角的凉亭，这亭子修得非常阔气。再看亭子的周围站着不少的仆人，园子的周围种着奇花异草，还有不少的梅林。曹操拉着刘备到了亭子上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献茶。再看曹操一笑，使君，如今我看见枝头之上梅子青青，忽然想起来去年攻打张绣的时候，路上缺水，把将士们都渴坏。忽然我心生一计，用鞭子往南一指，我说前面有梅林。我这一说有酸梅不要紧，三军弟兄嘴里头一发酸就不渴了。哈哈哈哈，今年又是梅子青青，忽然我想起这件事，不可不为之祝贺，特请使君到亭上青梅煮酒，多谢恩相。来啊，摆酒伺候。端上几盘青梅，又把煮酒端上，两人面对面开怀畅饮。哎，正喝着呢，突然的天上打起了闷雷，一阵狂风，这天就变了。仆人们赶紧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丞相，天边有龙冠，是吗？曹操和玄德两人起来手扒栏杆，抬头往天看，就见西北天边乌云翻滚，上主天下主地，一道乌云，离远处看真跟龙形相仿。两个人看罢多时，重新归座。曹操又说，使君，你看见没看，这就叫龙冠。是是是，你可知龙之变化宝？丞相，备才浅学书，不知道龙的变化。这你是客气，据我所知，龙者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借草苍身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于波涛之内。方今春申，龙正是变化之时。我把龙比作人了，龙之变化好像人之得志。玄德公，你我莫妨青梅煮酒，论论英雄。方今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诸侯各霸一方。你看，在这诸侯当中，谁能够上英雄？哎， 刘备把眼睛转了转，心里琢磨着曹操问我这话什么意思。哎呀，曹操诡计多端呢，一言一行我都要严加防范。哎，丞相，刘备肉眼凡胎不是英雄，我不知道。
哎，刘使云，你太客气，你久立四方，征杀多年，焉有不识英雄之理。
丞相，我确实不识英雄。
那这么办，你说的英雄也不一定是英雄，咱们随便谈谈，你想到谁头上就可以提出谁。
是啊，
那丞相我说的不对，你多要海涵。哎，讲出何妨。
我看淮南的袁术、袁公路、地广兵足，手下文臣武将极多，这个人三料六韬无有不精，天文地理无有不晓，我看袁术可称英雄。
刘使君，我不这么看，袁术只不过是种中枯骨，早晚必要擒之。
曹操说袁术什么名字？他是坟堆里一堆骨头架子，早晚我就把他抓住，比死人也就是多口气儿。刘备一笑，那哎，我再提一个人，河北袁绍可谓英雄。我想袁本初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，而且家大业大，出身也高贵，现在坐镇河北，占据着72州县，挂甲的勇士不下百万，战将不下千员，手下文臣武将极多，我看袁绍可谓英雄，您说呢？
不然，袁绍这个人不够英雄。
哦，那怎么说呢？
袁绍骰力胆薄，好谋而无断，干大事而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，非英雄也。别看他手下文臣武将极多，彼此不和，互相残杀，这种人早晚我必平定。
啊，那哎，我再说一人，此人少年的英雄，占据江东，孙策孙百福，外号小霸王，够不够英雄？
不够。孙伯符黄口孺子，有勇而无谋，不可能成得了英雄。
啊，还有一人，坐镇荆襄九郡42州县。刘表刘景升可谓英雄乎？
不够。刘表外面忠厚，内里奸诈，好听妇人之言，好谋而无断，不配做英雄。
那汉中张鲁，一中的刘璋、张绣，这些人能不能当英雄？
哎呀，使君呐，这些人碌碌之辈，跟看门的狗没有区别，怎能称得起英雄？
刘备一听曹操都不同意，那么丞相看谁够英雄？
使君，我看称英雄二字者，胸怀大志，武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。
啊，什么人能担得起这几个字？
天下英雄唯使君你与我耳，就是咱俩。
这句话可要命，刘备就怕曹操看出自己是英雄，在后花园种菜也好，装傻装捏也好，就怕人家看出真相。没想到这么藏那么多，居然没有逃过曹操的眼睛，今天在酒席宴前指出他们俩是英雄。刘备这回真害了怕，他手里拿着筷子刚要夹菜， 一听这句话，机灵打个冷战，手里一哆嗦，把筷子吓得掉地下。
这不就更露馅了？哦，我指出你来了，你孩子怕了，心里有鬼。
如果叫曹操这么发现，不就完了吗？无巧不成书。就在刘备一哆嗦，筷子落地的时候，突然天空打了个闷雷，
唰啦就是一道利闪。这几件事耦合在一起了。曹操一笑，使劲何故发威？
哎呀，丞相，贝兹又有个毛病，就怕打雷，一阵之时直住于地。我胆儿小怕雷。
哎，轻轻的一句话，把曹操的怀疑心当时就给洗刷干净了。
大家刘备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
这要是叫曹操知道他是英雄，早晚必死在他手，怎么能不害怕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元帅一片大乱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躲开！躲开！躲开！
曹操和刘备一愣，甩脸定睛瞧看，闹了半天，前面走的是张飞、张翼德，背后关羽、关云长，两人手提宝剑，怒目横眉，把曹操手下的亲兵卫队推搡着旁边之躲。
啊，两个人进来，曹操当时把脸往下一沉，关张二将来了，你们因何拦挡？
亲兵卫队呼啦啦往两旁一闪，
没有丞相的军旨，不敢放他们进来。
胡说！来来来来，二位将军赶紧请到亭上。
说着话，关羽、张飞到了亭子上。为什么呢？刘备这一次被请来，关张没在家，上郊外打猎去了。等哥两个打完猎回来，一进屋一瞅，大哥没了，问手下的仆人说被曹操找去了。
哥俩害怕，恐怕遭了曹操的毒手，这才提宝剑闯相府，来到此处。越有人拦着，两个人越着急。当时曹操一声令下，手下的仆人往左右一分，哥俩顺着台阶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八角的凉亭上，参见大哥。
啊，贤弟，因何不给丞相见礼？
这哥俩憋着一肚子气，翻眼睛看了看曹操，没办法，给丞相见礼。二人将军免礼赐座，有丞相在此，焉有我们的座位？
哎，坐下好讲话，
拿酒来。有人重新摆酒。要说曹操有个爱将品，从心里头他喜欢张飞和关羽，在这两个人当中他特别喜欢关羽、关云长啊。曹操还经常想，刘关张这哥仨感情怎么这么好，左右不离啊。这两个兄弟拿刘备比自个儿亲哥哥还尊敬，就是一奶同胞也没有这样的，所以他倍加尊敬。赏下青梅煮酒来，哥三个吃完了，当夜晚间辞别曹操，回到左将军府。
刘备到了晚上，把关张哥俩叫在眼前，就把丞相府所遭所遇对哥俩都说了。
哎呀，曹操说我跟他是英雄，吓得我石柱落地，我才借着打雷还怕为奴，轻轻的掩饰过去。如果曹操早晚要回过味儿，对我还是不利。
羽林长点了点头，还得说大哥随机应变，要换我们哥俩这个事儿还就坏了，往后我们多加谨慎就是。
两天过去了，曹操又派人请刘备赴宴，刘备不敢不去。就在相府大排宴宴，刘备坐的上首，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，正喝着酒，下面有一个人上来， 来到上面参见曹操。曹操一瞅，正是手下的随军参事满宠满伯明。
就叫满宠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来到朱案前的，
报丞相大事不好。
哦，什么事儿？
这
满宠想说，但一看有刘备在座，有点发磕巴没说。
曹操不乐意，刘石军不是外人，但景何妨？
是
满宠这才敢说，我奉丞相军旨刺探河北的消息。哎呀，现在河北发生了变化，北平太守公孙瓒大战河北的袁绍袁本初，双方打了几年，最后公孙瓒不是人家袁绍的对手，现在北平府不但丢了，公孙将军上吊自杀，全军覆没。
好、
哦，刘备一听也坐不住了，他跟北平太守公孙瓒交情莫逆，没有人家的提拔，自己也没有今天。刘备赶紧就问，那么请到其详，详细经过是怎么回事？
多将军是这么回事，
袁绍的兵多，公孙瓒的兵少，公孙瓒的马多，人家袁绍的弓箭多，对比之下，公孙将军吃了亏，屡遭败仗，后来退到北平府，周围挖好了深沟，高高的筑起城楼，袁绍攻打了两个月没有攻进去，但是城中的粮草也不足了，哪料想袁绍训练了一支部队，这支部队叫绝子军，绝子军就是盗地洞的，他们在东北城角盗了个地洞，一直盗到北平府里的，里边装好了炸药，天崩地裂一声把城楼炸翻，四门火起，公孙将军一看走不了了，先把自己的妻子孩子都杀了，然后自己上了吊了，手下的军兵手下的大将战死者极多，如今北平府所有的财产全都落到袁绍之手。
哎呀，
刘备一听眼泪掉下来，咯咯呀，哎，这就叫大将难离阵前亡，瓦罐难离井台破，一点都不假，没想到死得如此凄惨。
这
请问先生，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赵云赵子龙，此人落到何处？
师君，这我可不知道，
听说赵云踪迹皆无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哎呀，
刘备的心里头十分惦念赵云，暂且不提。然后就听满宠又报告，丞相，这是一件事，另外一件事，淮南的袁术丧失人心，当兵的大量逃亡，老百姓也不拥戴他，袁术现在堪堪维持不住了。后来他听说他哥哥破了北平太守公孙瓒，他新出了个主意，打算放弃黎阳和淮南，率领所部军马赶奔河北，与他哥哥袁绍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他还要把他的手中金枪玉玺转让给他哥哥，让他哥哥面南背北登坐九五之尊当皇上，他从中保着。丞相啊，如果二元联合起来，对咱们可大大不利，因此卑职连夜赶奔京中向丞相告密。
哎呀，
曹操当时就酒喝不下去，袁术和袁绍真是这哥俩拿起手来，兵合在一处，这还有个党，就没有袁术的话，广袁绍也不好对付。刘备在旁边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心说我现在在曹操的掌握之中，恨不能一步飞出徐都，这一回可有了机会，把桌子一推，他站起来，丞相，我有话说。
师君有何话讲？
哎呀，方才听满先生这一说，
对咱们不利呀、啊。
刘备不才，请借一支精兵赶奔徐州截杀袁术。如果二袁携起手来，确实是不好办，您看怎么样？
史君，既然愿意给我帮忙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好，我就给你铁甲兵五万，明日挂印东征。
多谢丞相。
刘备从相府回来，跟关张哥俩说明白了，马上到胶州城点大兵。你说当天晚上刘备啊，什么都不要，把自己贴身的衣服收拾收拾，这个慌张，把关张弄得也愣，我大哥怎么这么毛呢？这干什么？这是一只天光见亮，炮响三声，咚啪啪。刘备这才杀了马，吩咐一声起队，部队离开许都是往徐州进发。要么出来20里地了，刘备回了回头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谢天哪，谢地。关张哥俩不明白就问大哥，因何从昨天开始您老人家这么着急，慌里慌张，随身的好东西都不带，您为什么？
哎呀，糊涂的贤弟呀，
你想想，我们在许都在曹操的掌握之中，命是朝不保夕，曹操一瞪眼，你我咱们哥仨就活不了，真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。你知道哥哥我睡得着觉吗？我有多少晚上睡不着，日思夜盼，就盼着离开许都引兵独立。没想苍天睁眼，我佛睁目，南风的好机会来了，我这才出了个主意，骗过曹操，借兵五万赶奔徐州。先帝呀、啊，咱哥仨这一走真是龙入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哈哈哈哈。可离开曹操的掌握，哥哥因何不慌？
哦，这么回事，
哥俩也非常高兴，要那么快走。刘备告诉前军加紧行程，后边的辎重车走的也挺快，哇哇哇哇哇，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哎，他们刚走，曹操等还没反过味儿来的时候，手下的两个军师郭嘉、郭奉孝、程昱在城外面考教钱粮刚回来，这两个人要在京里啊，曹操还不能上当，刘备也走不了，可他们俩这一回来就发现人马动，怎么回事？急入相府打听是怎么回事，曹操说我让刘备东征袁术，让刘备领兵走了。两个人不听则可，听罢之后把脚一跺，哎，丞相，你是聪明一世，猛著一时啊！二位先生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丞相，刘备必不是人下人，当年我们就劝您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，丞相以仁德待人，不忍得下手，燕说把刘备掌握在自己的眼前，您不杀他也行，为什么纵虎归山？您把大兵五万给了他，刘备非变心不可呀！
我亏呀！
曹操也傻眼了，
问了外边，刘备走了有多远了？
回城下没超出50里。
嗯。许褚、张辽听令，在在，率领3000飞虎军，拿我的大令追赶刘备，勿要把他追回，就说另有公干，斩下将军剑。是是。
许褚、张辽也急了，胶军场点了3000骑兵，号称飞虎军，马都是好马。人都是年轻的，
每人掌都是马刀在手，背背弓箭。许褚张辽在头前领着队伍，开了城门，像旋风一样。一溜烟就追下去，50里地还不快呢。再说刘备那个部队能像他们这么快呢？又有车又有东西，自重很多，难免就慢了。刘备正走着走着，当兵就发现了，报告主公，大事不好，背后沉头大起，好像有一支军队撵来了。
啊！
刘备滴溜把马撞过来，打梁棚回头观瞧，
可不是。
哎呀！就见这支骑兵跟箭马一样那么快，转眼之间这就要到眼前了。明白了，刘备心里话准是曹操缓过劲儿来了，后悔了，命人前来追赶于我，看来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。事到临头，后悔也迟晚，也谈不到什么后悔，打就打呗。刘备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列开旗门，这才要准备大战许褚。